那春兰也是早有相好的在府内，见主子睡了，掩上门也偷偷跑了出去，与秦郎相会不提。静云打发的家仆早在一旁盯着，见好事已成，便叫了静云出来。这位少府的表亲也是个好美色的淫贼，见见了那鬼花美貌，早酥到了身子，让邪火给勾得上蹿下跳，把脑筋动到表侄女身上，要怕不能顺利，还带了媚药怀里揣了。他蹑手蹑脚地行至床前，把帐幔一掀，屏灯一照，但见紫烟容色娇美，合着双目正睡得香甜，粉脸上醉染花娇，谈口边似笑非笑，看得邵静云是淫性大发，心道既不能得与莺莺春帐相会，且把这美红娘干了解馋再说。当下把灯盏摆到一旁，除了裤子，只着外褂中衣，前上女儿绣榻，双腿一跨，压在紫烟身上。四姑娘突然被重物一压，金眸一掀，借着那灯光一看，吓得是三魂全抛，目瞪口呆。原来那表叔腹下三寸，黑毛丛密，龟头肿愣，鸡巴沉甸甸的，甚是粗大。邵静云趁他发愣之际，把一块丝绢塞到他口里，以防他惊叫坏了美事。随后那粗壮的身子把他压个瓷实，手底下快速将血裤一扒，紫烟觉得下体一凉，两条光溜溜的素腿挣扎乱蹬了起来，一双凤目含怒，全是不可置信，嘴里呜呜的乱喊，只是发不出声响。静云从山内掏出一颗暗红色的丹丸，两手捏着，屁股往后一错，压到他膝盖上，见他小腹平坦，肌肤软绵，甚是可爱，匆匆抓摸了两把，又往下滑入七七芳草，分了阴唇嫩蕊，脱身一指，把药丸快速推抵入壁。四姑娘只觉得表叔把什么东西塞到她体内，先是一凉，又是一烧，之后酥酥麻麻之感便往那心里面钻去，钻得她是春心涌动，碧水横流，阴缩交颤，竟是恨不得与男人操到一起了事。不多时，紫烟便蛇一般扭动起来，一张俏脸是媚眼如丝，娇汗涔涔。静云见这妇人最怕的颤声娇已起笑，把那方胡乱塞入的丝绢从她檀口内抽了出来，那侄女立即哼吟不止，骚浪求欢，往她下身的肉棒处摸来弄去。表叔救我，救我，说着便挺身迎磨那肉棒。静云早就动了淫心，哪有不受用的道理，当下不由分说，把这花苞半开的侄女软腰一折，拽着脚腕挺了鸡巴就直插到他的逼里。紫烟痛叫一声，又是疼又是爽，给那粗浪的鸡巴捅到了心窝子里去了。叔侄两个就在床上大干起来，一个直抽直送，一个挺腰奉承，两相迎凑，弄了两三百回。一个汗津津如雨下，一个喘吁吁似莺啼。叔叔一边抽送侄女的嫩逼，一边轻弄小嘴说，
以后受了委屈来找叔叔操逼消气就是了，操也把你操舒爽了。
紫嫣中了缠生胶，胃口极大，狂扭着屁股去迎那鸡巴捅插，只怕不能过隐私的胶银，鼻水湿了一片。表叔，在中邪，在生邪。
我这样操，长记也是受不了的。我的儿还到中邪，真要成了那欠人旗的婊子浪货了。
静云一把抽了肉棒出来，把侄女身子拉到炕沿抵着，给她腰下面塞个枕头，又挺着鸡巴捅插进去。那粗大物事早已穿过花心，操到子宫里头，把嫩逼操得一抽一缩的抖。紫嫣立时战战兢兢地卸了一回身子。静云见把侄女儿操卸了身子，十分得意，心想：我这风月老手还整治不了你这个小厨，一定要收拾得服帖，更是没命地折腾他，把对经中医一解，手插到乳黄肚兜里去碾弄香乳，又俯了身用口含吮扎弄乳头。紫嫣插着一双大腿任表叔肆意淫乐，一时间满是操逼之声。他们两个不顾叔侄辈分，长幼尊卑，一个狂刀猛操，一个操逼成淫，全无伦理羞耻。男人操得好个快活，真乐得三更时分还不肯收云彻雨。这侄女才十七八岁年纪，成亲不足三载，比起那些个熟妇艳妓，自然是要能有紧，包裹她物事紧凑妥帖，骑着妙不可言。不一会儿腰眼酸麻，抵不住的筋门一松，忙抵着她的身子操入花心，一泻如注。这真是香烟鸟，罗围锦帐风光好，风光好，书间侄女凤颠鸾倒。叔侄两个操完逼，又搂抱在一处，软语温存一番。因着怕被别人撞上，静云也没敢多留，又亲了亲他小嘴儿，便离去。有了这一层，四姑娘在看表叔，就觉得他格外英俊男子，人才一表。静云在看侄女，已如囊中之物，是个能长期兼营的良家娼妇。第二日一早，丫头春兰、喜迎两个伺候主子梳洗更衣，心道怪哉，只才一宿的功夫，姑娘已全无艳气不说，还越发的娇波俏眼，古态鲜艳起来。太夫妇早打发了儿子赵毅，字景瑜，前来将军府接人。少夫人也是早有准备，请了女婿到望月楼吃茶。彼时伯任也是在座，微微一笑说：
紫嫣也是我纵惯的，倒叫太傅家笑话了。
赵毅正是四姑娘紫嫣的夫婿，此人乃太傅赵大人嫡亲孙子，有宋玉之貌，且聪慧过人，平日家里疼得跟眼珠子似的，偏紫嫣一人敢同他怄气，一句不合就往娘家跑，要不是将军府也不好惹，他也不用钻出娇娘暖帐，定要和云雨温存一番。来之前他还在想，如此悍妒之妻，实非丈夫之幸。见岳父不忍不应地拿了这么一句，又有些心虚，便道：
我与紫嫣夫妻甚是恩爱，但至今无出，父母心急。
伯瑞又是一笑把他打断：
大丈夫那几房妾有什么？不过雨露须得均沾，贤婿不可冷落烟儿啊。
你也是个懂事的，马上一击到底。
岳父骂得正是。
要顺势将话题引开。
听说新婶进门，小旭理当与紫嫣一同拜见问安，方不失礼。
紫嫣此时已行至楼上，赵毅见她娇羞满眼，春意酥拥，平添不少妇人风情，恨不能四下无人搂到怀里温存一番，以示庆消。少夫人一手拉过紫嫣说：
啊，正好人来了，你两个随我去拜见新婶，跟她讨杯茶再走不迟。
下了楼，有仆妇小厮各自伺候着将软轿抬到新院，又打发人给鬼话通传。丫头银儿差人在凝留小谢背下查点鲜果，又扶了鬼话出来。此时天光正好，初露骄阳，昨夜一场秋雨，也是夏天风情。主仆两个由游廊深处缓步行来，见远处三乘小轿已是到了，便匆匆赶来迎上。赵毅听到脚步声，回头一看，既是一呆，但见一白衣女子由丫头扶着，形如流水，衣袂偏跹，发如乌云叠鬓，脸若粉黛银腮，心下一惊，暗道称奇，
红京竟有如此绝色女子。
鬼话在少夫人身前盈盈下拜。鬼话给姐姐问安。
妹妹不要多礼。
伸手插了她起来。
正巧锦瑜来了，与紫嫣一同见过新婶子，都是一家人，原是该见的。
赵毅凑前几步，只闻的女子身上似兰飞射的一股清香，再细看鬼话，更是如见天人一般，已是痴了。紫嫣甚感羞耻，拽了拽丈夫衣袖，她这才回神，赶忙见礼问安。一番光景全叫少夫人收进眼底，只不做声色，等着女儿女婿讨了茶水离开才道：
妹妹姿容出众，免不得给登徒子惦记，姐姐倒已妥善安排，不知妹妹领不领情。
鬼话笑盈双眸道：妹妹自是领情的，但凭姐姐安排就是。少夫人说：
我有一远房表亲，练得一身俊秀功夫，不如叫他给妹妹做个护卫，如此可好？
甚好。西院突然多出一个侍卫，邵逸真第一个不爽快，找慕云说了。邵玉笑他：
三弟莫愁心，母亲自不是防你的，要是真对婶子有意，尽管厚脸去求母亲，莫得他心烦肉闹，自然能许你来去自由。
少景怎会不知，又道：
我倒不是担心这个，只是那侍卫也是身高八尺，容貌英伟，我怕他与婶子两个日日相对。
少义拦道：
为兄怎么不知你心中所想，但这头筹原不该是你来拔，即使如此，谁拔又有何不同，全看父亲手段吧。我就强占了他又如何，父亲还能为一个区区女子与我翻脸不成？
少羽把手中折扇一打道：
听不听在你，我只分一杯甜羹便知足矣，要是三弟得手了，可要告知为兄一声。
少夫人想得好妙计，不但一针烦心，博瑞也是一时进不得家人。好在他早布了一颗棋， 令少安入夜便遣了那银儿出来。这丫头正是当天元皇御赐的16位美婢之一。博瑞见她容颜秀美，乖巧伶俐，水灵灵嫩葱似的年纪，才第一夜就给信了。银儿见这位红锦的威武将军生得倜傥英俊，也是欢喜，于床上尽力承欢，想熬个靠山。两个在床帐里半躺着吃酒，银儿一身半散，红莲花绣的红兜歪歪挂着，一只乳夹扮演着似露非露。博瑞补了口酒与他喂了，两人滚到一处亲嘴，今夜交换。半晌，博瑞问他：“
我那弟媳歇下了？”
银儿给他亲得又夹似火。回将军，银儿等苏姑娘熟睡了才敢来的。
如此甚好，你我快活快活。
大手去揉他一对娇乳，挑弄乳痂。银儿不过才经人事不久，怎磨得过如此风月老手？娇喘吁吁，汗湿鬓发，腿间一片湿糯。博瑞玩弄了一阵酥胸，又去摸揉阴户。
你只帮我看好了美娇娘，自然是忘不了你的好处。等事成之后，扶你做第四妾如何？
说着，把衣袍一撩，掏出了男人的大鸡巴，放在手中搓了两搓，那东西便暴跳挺立起来，又粗又长，龟头对着银儿水灵灵的小臂插进去，抵到头就是一通抽送。将军，说话，可要算数。银儿给他五十操倒的花心酥缠，乳摇臀晃，全身犹如电击，不多时已是泄了，只摊着腿任他抽送。博瑞一觉得他臂内突然绞缩，抱着阴茎娇颤不已，忙揽着他的屁股大力作弄鸡巴，一下比一下猛，一下比一下狠，一时间啪啪的撞击声不绝于耳，操的美婢哀哀告饶。男人哪里理他死活，只顾强抽猛顶，百般淫乐，只等仙境方才罢休。事后两个在床上喘息休整，博瑞又道：“
明晚二更，你替我把那侍卫引开，陪他吃酒玩乐，不到天光不要回来。”
随后又补上一句：“
随你使什么手段，牺牲血也无妨，事成有赏。”
话说三公子一针踩了二哥高见，次日一早便来缠母亲，把这一腔相思诉之委婉，又以情动人，又是语带哀切，泱泱相求。王氏又是可气又是可笑：“
我还不知道你这个狼崽子，见了心神美貌，魂儿都飞到心院去了，还来这里撒魂，真的不害臊。”
母亲见可灵犀，仅为那心神真是衣带渐宽，茶饭不思，长此以往，恐不能再给母亲尽孝了。
说的尽是可怜，摇着母亲衣袖摇来晃去，一阵赖磨，只差不能就地打滚。王氏扑哧一笑，随后面带难色：“
这鬼话也是神仙人物，模样人品全红景再也找不到第二人，当可配得我儿。不过毕竟沈直名分不能错乱，这说出去不好听啊。”
少景见哀兵之计不成，忙道：“
母亲诧异。
怎讲？
母亲不成全儿子，父亲也是要站得心审的。
察观了母亲王氏颜色，竟已动容，便稍顿一顿才道：
父亲这明里是给二叔娶妻，暗里不过是给自己纳一美妾。那苏鬼话，怕不就是这回南中之战掳来的？暗里是应该给皇上发落，可父亲又舍不得绝色佳人，才想出活人嫁死鬼的妙计。
沉了沉又道：
你想，新婶一年幼女童，哪有机会和我二叔日久生情，更不可能非亲不嫁，愿守活寡。父亲此计，只将母亲一人蒙在鼓里，不但款待娇娥，还以姐妹相称，恐怕不出明年，这姐妹名分就要真真坐实了去，到时可悔之晚矣啊。
王氏脸色一变，此一番话真是搅得他五内如天翻地覆，不得安生，便道：
你这就带了我这花样去求你心神，要他绣一幅武兽图，就说我的意思，冷尘那里为娘自有交代。
一真昏天喜地的得了花样出来，先回了屋打点齐整，金冠玉带，广袖长袍，更称得人物俊美，一表人才。彼时家人正在湖心亭抚琴作画，丫鬟莹儿垂手侍立一旁，侍卫冷尘只远远看着，见三公子少景来，也不近前询问，已是得了嘱咐的。鬼话似有所觉，抬眸一看，见一真儒雅打扮，浅绿花下，正望着他出神，心想这登徒浪子离得如此之近，竟无人通传，也是明了一二。少景取了银儿手里的披肩道：
秋日天光虽美，却也变化多端，这便要起风了，婶子小心着凉。
男女授受，何况婶侄，此举已是不妥，但鬼话虽未所觉，只是粉脸含羞，垂颈低切，叫一真费心了。谈口一开，苏导稍紧半边身子，扶了鬼话于原石凳上落座，喜不自胜。
真真喜杀一真了，婶子竟记得小侄名讳。
鬼话见他手还扶着，不肯稍离，更羞得欲染红霞，一转头对莹儿道：
去烹两杯清茶。